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全能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啊，召集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一起唱诗歌赞美你，主啊，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把我们以下主啊学习你话语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在这里做主为王，主啊，也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话语当中的奥秘。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首先跟大家问一下新年好。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节日春节下个星期马上就到了哈。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过新年，我们有一句话叫新年新气象，对不对？我们买新衣服穿，然后我们把家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啊，全部都是新的。那然后我们来迎接这个春节，我们都把它叫做新春，对吧哈？所有的东西都加上一个新字。那么今天其实我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老的故事，我们有点逆流而行哈，我们今天讲一个老的故事。我想我们大家在座的弟兄姊妹可能都听过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故事，就是乃曼。那么我们一听这个名字，很多人就会说，哎，就是那个长大麻风的那个人，最后去约旦河里洗了澡，然后上帝就把他洁净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乃曼的这个故事，我们总是把它当成是一个，我们读出来的一个意思就是，这是一个上帝医治的故事。其实我们都知道，乃曼的故事是在，我已经把这个经文写，就是在经文在哪里哈，列王记下的5:1，我们今天只读到19节。那么它实际上是一个很老的一个故事，我们大家都听过。那么其实当我去读约乃曼的故事，我重读乃曼的故事的时候，我刚刚开始读到这儿的时候，我是在新约里面读到的。那么当主耶稣的故乡的拿撒勒人质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在回答他们的时候提到了一个旧约的这个人物，就是乃曼。那么在路加福音的4:27，主耶稣回答他家乡拿撒勒人的时候，他这样说道，他说，先知伊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其实当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其实在他的所有的讲道当中，他很少提到旧约哪一个具体的人。那么能被全能的上帝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提起来这个名字，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荣幸的一件事情。我每次我读到这个路加福音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面总有这样的一个，我就回忆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哈。那么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班主任都会在我们那个教室的墙后面贴一张大纸，那么这张纸上面写的是我们所有这个班级学生的名字，然后如果你学习成绩比较出色，或者是你的这个积极劳动，你打扫教室的劳动的很积极哈，或者是你上课发言也很积极的话，那么老师就拿那个一个橡皮做成的一个小红花的一个印章，然后他在这个学生的名字后面印一朵小红花。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可能都有印象，我们有可能上学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所以我就记得我那时候的同学他们都很积极。我记得我那时候虽然是小学，大家都很积极，为什么呢？都想让老师在那个上面，你知道，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印一个小红花哈，小红花越多就更自豪一点。所以我每次读到乃曼，当主耶稣在路加福音提到乃曼的这个时候，我都感觉是主耶稣给乃曼的这个名字后面印了一朵小红花。那么他给了我一个想要重新读一遍乃曼故事的一个动力，就是主耶稣到底乃曼的故事这个里面，它到底蕴含了怎么样的一个属灵的含义。所以我今天就很想和大家重读乃曼的故事。那我们读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从这个老故事当中读出一个新的属灵的含义出来。那么我们一起翻到圣经的列王记下的5:1，我们今天一直读到19节的前半段，就是读到伊丽莎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如果你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宣传单的话，今天我们所有要读的经文全部都印在后面。我们大家可以，我带着大家，我们可以一起读一遍这个经文，让大家熟悉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些经文，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翻到那儿。那列王记下五章一到十九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塔连德，金子六千舍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息攻击我呢？神人伊丽莎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伊丽莎的家，站在门前。伊丽莎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和亚毕纳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伊丽莎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伊丽莎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那在我们开始讲乃曼的解读乃曼的故事之前，我很想给大家讲一点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它会更好的帮助我们今天去理解圣经里面记录的这个故事。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分裂成两个国家，那么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图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哈。那么这两个国家南北相对立，那么南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叫犹大国，那么北国就是叫以色列国。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以色列国，当时伊丽莎是在以色列国住。那么如果我们大家如果熟悉圣经的话，我们都知道南国犹大国时不时会出一个蒙上帝悦纳讨上帝喜悦的一个君王，敬畏神的一个君王，但是北国从来没有出过一个蒙上帝悦纳的君王，全部都是坏的君王。那么而在这个北国的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很上面那个地方有一个，你可以看到有两个字是亚兰。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乃曼就是亚兰人，那么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那么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个，它的都城是在大马色，现在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看新闻，你如果听到一个城市叫大马士革，就是同样的一个地方。那么乃曼是一个亚兰人，他不是一个以色列人，他也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乃曼在犹太人的心中是犹太人的一个永远的一个痛。为什么呢？就像主耶稣说的，他说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 你知道犹太人他是以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很自豪，有的时候甚至很骄傲这件事情，那么觉得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但主耶稣一针见血的指出说，既然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特别的选民，为什么上帝却只医治了一个不是亚伯拉罕后裔的人？那么这个其实我可以用一个我们中国人很好理解的一个例子来让大家能够明白哈，就是亚兰人和犹太人的这个关系，它其实很像我们中国抗日战争，那个亚兰人就是像一个日本的侵华的日本人一样，那么以色列国其实很像我们这个中国人，那么当时而这个乃曼呢，他很像是谁呢？他就很像是当时日本的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是那个感觉。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冈村宁次得了这个麻风病，然后上帝医治了他，然后又过了很多年，耶稣道成肉身成了一个中国人，那么他在中国人里面传福音的时候说了一句，他说在侵华战争的时候，上帝没有医治一个得麻风病的中国人，只医治了冈村宁次。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听见主耶稣说这个话，你是会受不了的。那么主耶稣其实他想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他为什么他要单独指出他只医治了乃曼这个我们看似已经是罪大恶极、最无法饶恕的一个人？他想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他来是为所有的罪人而来。就算乃曼这个人在我们的眼中，或者是冈村宁次在中国人的眼中，是一个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人，但上帝的慈爱和恩典也为这种人存留。犹太人没有悔改，他没有一个悔改的心，所以他不明白上帝的恩典。所以你可以看路加福音后面，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我们回去看路加福音14章，如果你看的话，犹太人当他听到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气得要把他从悬崖上推下去。你就可以看到耶稣说的这句话实际上是戳到了他们的痛处。那么回到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因为当时的北国他没有出一个好的君王，所以这个国家的国力实际上是十分的弱的，很多拜偶像，而且他的军事力量、他的经济力量都不那么强大，因为上帝不祝福这个国家。而当时的亚兰国就是叙利亚国，如日中天，国力十分的强盛，所以亚兰国经常发动对以色列国的战争，第一个目的掠夺资源。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读这个圣经故事的时候，今天我们讲这个列王记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亚兰人把以色列人掳过去做他们的一个奴隶，他们掳掠这个人口资源，就是来帮助他们。而另外其实亚兰国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他实际上他最终的目的是想吞并整个以色列国，来扩张他的这个国土面积。所以两个国家，你可以当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你会经常发现亚兰国和以色列国经常打仗，这个亚兰国如果动不动就会去过去欺负一下以色列，然后收拾一下他，打一下他，掳掠一下他。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的国民是很惧怕亚兰人的。那么乃曼是当时亚兰王的元帅，我们在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的第15节，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哈，他说自己要搀扶这个亚兰王。所以说其实他的另外一个，他在当时的这个地位像什么一样呢？他在亚兰国的地位，他其实很像是我们现在说的一个丞相，或者是我们现在用个更新的一个词儿，就像一个王的一个首相一样。那么而且他自己也很富有，我们待会儿可以看到他去见这个伊丽莎的时候，他带的这些金子银子，我们待会儿可以分析一下，他其实也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同样乃曼也会打仗，圣经里面都当他描写这个乃曼的时候，都说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那么他在国家里面又有一个很高的地位，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词儿叫形容这种人叫什么，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富有又有才干又会打仗，他在我们现代人看来也是一个成功人士。但是他的生命里面却遭遇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看圣经在这里，圣经正在描述乃曼的成功的时候，说他是大能的勇士，然后马上笔锋一转，这个圣经里面就写说只是他长了大麻风。那么大麻风其实在当时是一种不治之症，这是一种很严重的一种皮肤病。那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我曾经去昆明当过志愿者，我做志愿者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帮助当时的一个云南的一个麻风病村盖这个房子，就是帮他们盖房子。其实在一些很现在，就是到今天我们为止，在一些很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我们人仍旧把这个麻风病看成是一种绝症，但实际上按照我们现在的医疗条件，现在麻风病是可以治好的哈。那么但是在这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如果说谁家里面有谁得了麻风病，他就会被抛弃到一个就是一个没有人知道的一个地方，然后让这些麻风病人在那儿自生自灭。所以我那时候当志愿者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工作，就是他们其实被他们抛弃到这个自生自灭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这种房子或者是居住的条件，所以我们那时候作为志愿者去给他们免费的盖房子。我就记得我第一次进麻风病村的时候，我自己亲身经历麻风病的这个可怕。因为麻风病是一个传染性很强的一个病，如果一个人的身上哈，他如果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伤疤，如果你没有把这个伤口裹好，然后你去接触一个麻风病人，跟他皮肤相互接触的话，你就会传染麻风病。那么当人得了这个麻风，所以说我那时候我当义工的时候，我去给他们盖房子的时候，我的领队就会给我们所有的这个义工讲，他说你在盖房子，你在干活的时候，如果你手上受了伤，马上你就要停下来你手上的工作，不要再做了，过来找我，我要给你处理伤口，不要跟任何人接触，因为他们也害怕我们会不小心得这个麻风病，它传染性特别特别的强。那么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当我们进入麻风病村的时候，麻风病它会让人慢慢的瘫痪，然后会让你的这个身体慢慢的腐烂掉。所以你看到一个晚期的麻风病人的时候，他要么就是少胳膊，少一条胳膊，要么就是少腿，就是因为他身上的那一个部分已经彻底腐烂掉了。而且麻风病它很痛苦，它不是一个疾病，得了以后就是说很急，这个人就会去世，而是它是一个，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绝症。但是这个人得了这个病以后，他会慢慢的身体慢慢的腐烂，慢慢的死，所以说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而且它是一个在当时乃曼那个时代，在圣经新约旧约那个时代是一个不治之症。当时的乃曼他拥有一切的财富、能力和地位，但是他却得了一个不治之症，像一个活死人一样。我就记得英国神学家 C.S. Lewis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追求成功的欲望的背后有一个主要的动机，就是要打入到核心圈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追求金钱和地位、能力的这个动机，往往是希望我们成为众人环绕和注意的这个核心。那乃曼拥有一切的名利和地位，但却得了麻风病人。本来他的这些名利和地位可以让他成为一个完美的一个圈内的一个众人注意的一个核心，但是因为他这个极具传染性的这个绝症，却让众人都远离他。他一生的成就现在对他来说毫无用处，所以他被这个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隔离。所以乃曼这个时候的心，他是一个绝望的心。那么乃曼其实他代表了我们今天社会上的很多的人，我们追求属世的成功，我们努力的去建立我们的人脉，我们认识有影响力的人，我们积蓄我们自己的财富，希望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人，当我们没有悔改的时候，我们的期盼，我们做这些事我们期盼什么呢？我们期盼我们可以成为众人羡慕和关注的对象，看似富足，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心里面都很空虚。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有多高的成就，像乃曼这样，你都有一个必死的结局。我记得好像是达芬奇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我们看似乃曼现在是得了一个绝症，不治之症，肯定会死掉，但不是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最后会有人人都有一死吗？我们都是有一个必死的一个结局，就像乃曼这样。所以乃曼他必须解决人生中这个最大的难题，在绝望中他就试图抓住他一切可以抓住的东西，那么哪怕只有一丝丝的希望他都要去试一试。所以乃曼的妻子，我们在读今天我们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乃曼的妻子有一个婢女，那这个婢女是一个以色列人，是被俘虏来亚兰国的，做了奴隶。他就告诉他的主母，就是乃曼的妻子，说以色列有一个大先知，而且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你看，虽然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婢女说的话哈，但乃曼却要抓住任何出现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个，只要出现了一丝的这个希望的曙光，就要把它抓住。 那么乃曼呢就出发前往以色列，希望这个从这位婢女口中的提到的这位大先知可以得到医治他必死的这个病的灵丹妙药。圣经里写他带了十塔连德的银子、6000舍克勒的金子和10套衣服。乃曼这个时候他觉得光带上钱还不够，当时我们刚才提到了以色列是很畏惧亚兰人的啊，所以乃曼就让当时的亚兰王写了一封给以色列的王的信，而且写的也是很蛮不讲理的一封信。为什么？我们可以读这个信啊，他这样写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治好他的大麻风。没有说你试试，没有说你能不能，是吧？直接就来一句你治好他的大麻风，不治好了我第二天就派军队再去打你一下，再掳点你的人去哈。所以说乃曼的心里面是这样想的，他说以色列王如果看到这封信肯定会害怕，对不对？那害怕的话他就会去命令这个先知，因为这个伊丽莎是以色列人，对吧哈，命令这个先知来给他解药，然后他就可以吃了这个解药或者是怎么样就好了，然后就可以回家了哈。带着这样一封从王来的信，还带着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金银财宝哈，我其实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好奇心发作。你知道这个刚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个塔连德和舍克勒是实际上是可以换成我们现在的这个度量衡的哈，我就好奇心发作，我做了个什么事呢？我就把它换成我们现在的这个度量衡了。它大概是多少呢？我可以让你看看这个乃曼带的是多重的东西哈。他带了大约是换算成我们今天的度量衡是340千克的银子和66千克的金子。那你有可能没概念，66千克的金子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价值哈？我又好奇心发作，我查了，我准备讲章的那一天，我查了当天的国际黄金价格，然后乘了这66千克哈，最后我给大家可以算一下哈，如果大家也好奇心发作，回去算一下，然后发现这个不，因为我这个是川普当总统之前算的哈，有可能当新总统上台，金市暴涨暴跌的这个就说不准了哈，所以说大家回去要说牧师你算的不准，这个是你知道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哈，所以我就算了个价格，我不算银子，因为银子其实很难把握哈，金子还是一个很固定的一个价格，66千克，只是说这个66千克的金子，它就值现在是246万美金，我再加上5万美金，是不是？反正也过去的钱还值钱一点，对不对？那就差不多就是换成现在的钱就是250万美金，所以乃曼是带了光金子，他就带了250万美金的价值去治他这个病。然后呢，而且他还动用了，不光是这个钱哈，250万美金还不算哈，他动用了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他和王的关系。其实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什么？叫伴君如伴虎，就是说你如果在王的这个身边服侍，你保不齐哪一天王对你不开心了，就把你给砍了，是不是？所以说他在服侍王的时候，他对王一直在积累一个信任，就是王很喜悦他，他一直在每一天就在积累这个看不见的信任。当他有一天他出事儿的时候，他会对王说，你看我过去服侍你这么多，是不是求你饶恕我一次，但是这个机会只有一次。乃曼他心里面他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政治家，他知道他需要存这个关系，要存在他人生最关键的时候用。他存在了什么时候用？他存在这个时候用，他动用了这个关系，因为他需要治好他身上这个必死的病。所以说他请这个王，动用王的关系给他写一封信。所以说乃曼把他所有可以调用的资源和财富全部都用在这个事儿上面了。而且我们都知道哈，当我们看这个婢女说的话的时候，她说什么？她说你只要见先知就好了。这个婢女是什么意思？她说你只要去见他就行了。这个婢女没给他说你去见先知需要带250万美金，也没有，这个婢女也没有告诉他说你去见先知需要带上王的信，他只是说你去见他就行了。所以而乃曼他这个人，他是拥有一个，在这个时候的乃曼他是拥有一个属世的一个解决方式的一个解决事情的一个方法，那就是动用大量的资金和最庞大的最顶层的关系求医治。他就像我们现在的人一样哈，我们以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可以在我们最关键的时候帮到我们，这个是我们人属世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想和大家看一看，研究一下乃曼和亚兰人，亚兰王当时的这个想法哈。乃曼和亚兰王都是当时的迦南地区的本地人，所以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民族也有一个宗教， 我们都说我们的信仰是信仰，那么别的是宗教，它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儿呢？那么一个宗教的运作原则就是，如果你做一个好人，神明就一定会赐福给你，有可能是儿孙满堂，有可能是万事大吉。那么政治统治者往往和这个宗教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政治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政治家君主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来影响宗教的运作，他可以让这个去庙里面派兵把这个和尚取过来，让他非要给自己念段经，对吧哈，超度一下。那么所以乃曼他还是按照这个方式去见上帝，他不是先去找先知，而是先去找以色列王，因为他认为王掌握着生杀大权，而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上帝应该和别国的这个神差不多，如果找了这个王以后，用王的权力来给这个宗教施压，给这个先知施压，然后呢那么威逼利诱，有可能再威逼利诱一下这个神人伊丽莎，或者是出钱贿赂一下，那么这个先知就给他施法，就有可能就把他这个病就给医治了。其实我们从这儿我们可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乃曼其实他去的时候他是拥有一个很属世的一个想法的。而当以色列王读到这个信的时候，他的一个表现其实给乃曼上了一课。以色列王把这个衣服撕了，而且他撕的时候是什么样呢？他告诉乃曼的一个信息就是，以色列的上帝和别的神是不一样的，这个上帝不接受贿赂。一个宗教的神，只要我们积德，是不是行善，付出辛劳，他就保佑我们，对吧？这是一个我们经常知道的一个宗教的这样的一个来回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但是以色列的神不一样，他所赐给人的都是恩典。所以以色列的王呼叫是这样呼叫，他说我岂是上帝呢？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句话其实就指出了乃曼的问题的所在。他把自己的成功当成了偶像，他认为凭着自己的这些成功的光环、权力、财富、能力，可以让他得到一切想要得到的东西。但真的是成就、金钱和权力，不能让人死，也不能让人活。我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哈，在教会里面小的时候听过这样一句话，说耶稣很容易寻找，说上帝很容易寻找，因为他就在我们的身边哈。但是我当牧师传福音以后，我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以后，我发现其实上帝是最难寻找的。为什么呢？我们一个人，如果我们想要认识一个名人的话，我们怎么办？我们现在把上帝想成是一个名人哈。如果我们在社会上我们想认识一个名人怎么办？有这样几个想法哈，我想到的哈，有可能是别人给你牵线介绍、托关系、用金钱拉拢，或者是奉迎讨好，或者还有一个更聪明的方法，你做一点出彩的事，故意坐在他面前吸引他的注意，是不是？这是我们人想要接近一个名人，想要认识一个名人，我们需要做的方法。但上帝却不能用我们人用的这些方法来认识他，来跟他搭上关系。我们跟上帝搭上关系的唯一方法就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所以乃曼觉得说，这个神、这个上帝是可以用权力和金钱来驾驭的，带着王的信和250万美金的黄金，但他却不明白，上帝就像那个婢女说的，只需要他带着他的心，但好像乃曼唯独就没带着这个来。乃曼来到伊丽莎的家以后，其实乃曼在当时可以算是一个名人，是吧哈，将军元帅嘛哈。伊丽莎不但不出门迎接，连门都没开，面也没见，打发一个仆人带话给乃曼说，你去约旦河里沐浴七次就好了。乃曼的反应其实很有意思的哈，他原本期待伊丽莎可以收下他这250万的金子，然后施一个魔法，或者给他一瓶解药，是吧，灵丹妙药，吃了以后病就好了，或者呢不收钱，至少吩咐他去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来换取这个医治。这是我们人经常有的一个思路哈。如果你不管你是读西方文明写的童话故事，还是看东方文明写的我们中国文明写的童话故事，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故事。什么样的故事？有一个英雄人物，他有一个问题，所以他去找了个仙人，那这个仙人就给他设了很多艰难险阻，是吧哈？然后呢，这个英雄人物就克服这些艰难险阻，最后这个仙人就把这个他想要的东西给他了，是吧？ 我们从西方我们读到这样的童话，西方童话这种童话的结尾是什么？往往是得到一个漂亮的公主哈，然后幸福的生活到一起啊，这是西方童话的结尾。那中国文化的结尾是什么呢？东方文化的结尾往往是得到不死的仙药。你像那个后羿是不是？有这样有这样一个故事啊？很，你看你虽然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从来没这样接触过，但为什么我们从上古时候写的故事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呢？因为这就是我们人的思想，这就是我们人的思路。所以乃曼听到伊丽莎告诉他是约旦河洗七次澡，我们常人会这样想说，先知告诉你洗七次澡，不让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你还不高兴啊？你还不赶紧去洗啊？是不是？但是乃曼没有这样表现，乃曼大发雷霆。为什么他会发怒？因为这个时候乃曼他的世界观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因为这个时候他对神明，他对所有的神明过去的认知被彻底颠覆了。这个上帝不受人控制，也没有人可以控制这个上帝，没有人可以赚取或者是配得或者是赢得他的祝福和恩典。所以乃曼的恼怒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看出来哈，就是他就说为什么不出来让这个先知在我手上给我摇一摇，让我把这个病治好哈。其实在乃曼的心中哈，他以为上帝会要求他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上刀山下火海，或者是像我们看那些很多奇幻电影里面，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杀一只邪恶凶狠的怪物，是不是怪兽，然后回来得医治。乃曼觉得这样做才符合他这个大元帅的身份和地位。伊丽莎说的这个话对他来说是一种侮辱，为什么？你叫我这个堂堂的大元帅去河里洗澡，是个人都能做呀，这个事是吧？小孩子也能做，你让小孩子去河里洗澡他也能洗，对不对？洗七次，你给他说点好话他也能听你的话，他也能去洗了哈。这个事乃曼说根本不需要我的才干和我的能力啊。其实乃曼的这个他的想法其实是不错的哈，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恩典就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不管是好人坏人弱者和强者，只要你寻求，只要你求上帝，他就会赐给你。乃曼他必须明白上帝是有一位恩典的上帝，上帝的恩典是不能赚取，只能白白领受的。乃曼被他的偶像所控制，他必须要时时刻刻的依靠自己的偶像才能找到他的安全感，找到他人生的意义。其实这几个星期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我们主日的时候一直在讲偶像这个话题。我们每一次提到偶像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到观音菩萨，如来佛，或者是中国那个澳门，我这有妈祖，是不是哈？有妈祖，还有台湾我们会说拜拜。那么西方人呢，一提到偶像，你首先想到的是希腊神话里面的诸神，对吧哈？智慧之神雅典娜、宙斯是吧哈？战神阿瑞斯，你会想到这些都，他都当时的希腊人都把他们的这个神全部都雕出来是吧哈？大家在那儿拜。其实我觉得一个牧师他说的很好，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偶像，但是有一个牧师他说的一句话特别好，他说什么？他说其实我们人的心就是一个偶像的工厂，制造工厂。为什么？因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创造了很多很美好的事物。我举几个例子哈，爱情、家庭、孩子、事业。当我们只是单单提这些词的时候，这每一个词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美好的事物。但是当我们人把这个东西变成了偶像以后，当我们把这个东西的地位放得比上帝还要高的时候，这一个个美好的东西我们人都把它转化成了偶像。我举个例子，就像爱情一样哈，你知道流行歌曲里面有很多情歌，所以我听这些情歌的时候，我基本上把这种情歌分成两个大部分。第一种情歌是欢快的情歌，这种情歌是怎么唱的呢？歌词大意就是自从有了你我就像在天堂里一样，是吧哈？欢快的情歌基本上歌词大意都是这样的哈。还有一种大部分是悲伤的情歌，悲伤的情歌歌词唱的时候什么是一样的，就是说离开了你就我整个世界就开始崩塌，是吧？悲伤的情歌基本上歌词大意唱的意思都是这样子的哈。这些流行歌曲它传递给我们的思想就是，你如果拥有了爱情你就拥有一切，你失去了爱情你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我们都知道爱情是上帝创造的，对不对？我们读雅歌的时候，雅歌整个一篇就是在讲爱情。但如果我们把这个爱情，把上帝创造这个美好的爱情当成是偶像的时候， 我们就把一个美好的事物转化成了一个上帝厌恶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同样在圣经里面听到说，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对不对？孩子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礼物。但是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生活的重心，我知道我们有一些，我们看到有一些家长就会把所有的重心都围着孩子转的时候，甚至失去了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孩子也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所以当保罗在使徒行传给希腊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这些希腊人甚至把福音使者把保罗也转化成了偶像，他拿着花圈牵着牛，我们还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读到这个经文，要把他们当宙斯来拜。这其实只是我们表面看到人拜偶像的一个事情，我们心中的这个偶像，其实我们神心里面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偶像，而且这个偶像会驱使我们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就读到过一个牧师分享自己婚姻辅导的一个经历，他说他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妇，两个人对彼此都有很大的意见，经常吵架，夫妇经常吵架，所以呢就来找这个牧师，让这个牧师来帮忙调解一下。牧师就首先问妻子说，妻子就说什么呢，说自己的丈夫是个守财奴，赚了钱都要存起来，就是不花，那么不开心。牧师呢就去找这个丈夫谈，丈夫就说太太挥霍无度，花一大堆钱去买衣服还有装扮外貌。这个牧师就把这对夫妇叫来，对他说，说虽然你们在钱上你们两个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他说但是你们两个其实都是被偶像捆绑。为什么呢？他说妻子花钱是为了赢得别人的注意和接纳，那这个是他心中的这个偶像，所以这个偶像就驱使他不断的去花钱去满足他心中这个偶像的需要。丈夫心中也有偶像，他的偶像是什么呢？他的偶像就是他必须对他的生活有一种安全感和掌控感，那这种安全感和掌控感就是钱存在银行或存在家里面存的越多，他这个安全感掌控感就越多。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肯定我们的接纳不是从别人来的，我们的肯定和接纳是从上帝来的。那么我们的，当我们把信心放在上帝那儿的时候，我们的安全感和我们对生活的掌控也都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上帝掌，从那时候开始，从我们接受主开始，上帝来掌控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的安全感是放在上帝那儿的。当我们心中有这些偶像的时候，他驱使我们，你看他对钱的态度截然不同，但是他内心中都有一个深层的偶像在驱使他做这个事情。回到乃曼的这个故事，乃曼一直依靠他的能力、成就和金钱，这个是他的偶像，来得到他的这个安全感和人生意义，他需要用这个金钱、权力来有他自己的这个安全感。所以洗澡这件看似简单的事儿，却成了一件乃曼最难完成的事情。乃曼必须来到上帝面前，放下他所有的能力、地位和金钱，他必须要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助。我觉得信仰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和需要。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说，他说我是为病人而来，病人的第一步就是承认自己有病，有这个疾病。那我的妈妈，我的母亲是一个护士，所以我小的时候，我放学以后，我会很多时间我会在医院里面玩，跟我的妈妈在一块儿哈。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病人对医生说，医生我没病，你医治我吧。每一个病人必须首先要意识到他需要医生，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无助，而我们人往往没有这种属灵的谦卑。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总是喜欢说，上帝你看看我做的这个，上帝你看看我做的那个，上帝你看看我经历了这些，而上帝对这种人的回答和他对乃曼的回答往往是一样的，你去洗澡吧。就在乃曼转头要走的时候，他的仆人拦住了他，对他说，他说你那么多伟大的事儿都做了，洗澡能难得过你吗？乃曼终于放下自己心中的偶像和骄傲，恭恭敬敬地来到约旦河洗了七次澡。当他从河里面上来的时候，他震惊了，为什么？他身上的大麻风全部得了痊愈。当乃曼经历了上帝的大能和医治以后，他来到伊丽莎那里，这时候的乃曼他已经放下了自己心中所有的偶像， 他现在的心中，上帝是他生命中最高的掌权者。从此以后，他知道他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权力和金钱，他知道他要时时刻刻的依靠和仰望这位白白施恩给他的救主。我觉得乃曼最后和伊丽莎的这段对话很有意思，他对伊丽莎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当他看到伊丽莎不接受他的礼物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也就是说，亚兰王他要去拜偶像，那么他拜偶像的时候，乃曼要搀着他，那么乃曼其实他作为一个首相，他也丞相，他也需要在国王拜这个偶像的时候，他也要拜一下。那么乃曼就在这个时候，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儿，愿耶和华饶恕我。就像是乃曼一样，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以后，我们没有哪个基督徒是受完洗，或者是你知道做完决志祷告以后，唰一下就被接到天堂了哈。我们仍旧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很多人仍旧需要去工作，和那些我们现在知道是追逐名利、声望和金钱的人一起工作。但是当乃曼放下他自己心中所有的偶像以后，上帝知道他的心，就算他的工作，乃曼知道他的一个工作是首相啊、丞相，他的工作需要他向偶像屈身，上帝也依然饶恕他。伊丽莎回答乃曼的话和新约里面主耶稣饶恕人以后说的话一模一样，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段话其实我在当乃曼和伊丽莎的这段对话，其实我刚刚开始读的时候我很难接受，为什么？怎么可能上帝允许乃曼可以继续向偶像屈身呢？但是当我仔细在那儿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把上帝的恩典和这个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段话其实不难理解。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充满条条框框的一个宗教，也不是一个充满清规戒律的一个宗教。当我们真心接受主耶稣的时候，他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当乃曼相信上帝以后，伊丽莎没有留下来，他给他说，哎，你要留在我这儿几天，我要给你做门徒培训，我要给你搬一些，这个我不是说门徒培训就是搬清规戒律哈。那么伊丽莎就说，我给你搬点清规戒律，告诉你说基督徒要做这个，基督徒要做这个，基督徒要守这个，基督徒不能做这个哈。相反的，他没有让乃曼辞掉自己的工作来跟随主，而是让他回到他原来的世界，但是这一次是以一个相信上帝的人的身份回去，为上帝做光做眼。乃曼相信上帝以后，他马上就迎来了第一个他人生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如果回去的话，我如果回到亚兰国的话，我怎么继续过一个敬畏上帝的生活。其实我们信主以后，有的人也会有这样的疑问。我前几天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查经班里面就有这样的人问我哈，他说，牧师，你都告诉我了，说圣经上写贪财是万恶之源，我自己也放下了这个偶像，你为什么还让我继续回去工作赚钱呢？我人生追逐的已经不是这个了呀，对不对？为什么你还让我要回去继续工作呢？我觉得乃曼其实在这儿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现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词儿哈，叫职场服侍，就是你在工作的地方服侍上帝。这个其实不是单单就是讲说你在工作的地方给你周围的人传福音，而是说在你工作的地方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出来。怎么活？像乃曼一样，上帝给了乃曼一个自由发挥的一个空间。那乃曼他也和上帝有一个关系，那他自由发挥的一个方法就是用两骡子土驮的以色列的土把他带回去，我现在敬拜的是耶和华上帝。其实很多时候圣经只给了我们原则，但是他没有给我们方法。我举几个例子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去找男朋友和女朋友，但是圣经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人的品格是上帝喜悦的。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怎么谈恋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怎么爱教会，主耶稣怎么爱教会，怎么为教会牺牲，他让我们效法他的榜样。圣经告诉我们要去安慰人的心，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去安慰。 圣经告诉我们去传福音，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怎么传。圣经给我们原则，但没有给我们方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必须要像乃曼一样，当我们相信上帝的那一刻，我们必须和他一起同行，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指引我们，告诉我们该怎样去做。而他也给了我们极大的自由，让我们自由发挥。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们教会的Yolanda姊妹，这今天在了哈。然后Yolanda姊妹跟我分享过她知道的一个见证哈，她说她见过一个信主的一个姊妹开了一个婚纱店。那么开了婚纱店以后呢，她就想，她说我怎么用这个婚纱店来荣耀上帝的这个荣耀主名呢？那她自己就自由发挥，上帝感动她，她也自由发挥，她发挥出来这个什么呢？所有来她婚纱店买婚纱的人，这个你像都是刚准备结婚的小情侣哈。他就给他说，他说你们愿不愿意有一个免费的婚姻辅导，我给你做，你过来买婚纱，你们是要快结婚了嘛，对吧，我给你做一个免费的婚姻辅导，要不要？那很多情侣都说要，这免费的嘛，谁不要哈。所以说那这个姊妹就实际上他是用圣经的方式，用我们基督，我们用的信仰来给他们做这个婚姻辅导。那通过他的这个服侍，很多这些刚准备要结婚的小情侣不但是结了婚，而且还在准备婚礼的这个过程当中信得住。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当我们接受主了以后，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自由空间去发挥我们怎么去服侍他。他告诉我们原则，我们自己和他同行去发现方法。那么最后的时候，乃曼的故事最后的时候，我想让大家注意到这样的一点，就是乃曼最终可以认识上帝，经历上帝的恩典，和几个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自己的家的婢女，还有伊丽莎的这个仆人，对不对？伊丽莎的仆人来给他传话，还有他自己的这个仆人对他的这个谏言，他才会去洗澡。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发现没有，上帝并没有用任何达官贵人，或者是再给他找一个大将军，是吧，找一个犹太国的将军，或者是以色列，或者是巴比伦的大将军来给他传福音。上帝就是喜欢使用卑微的人来成就他的计划。我在这几个人当中，我最希望大家注意的就是乃曼家的这个婢女。为什么呢？这个婢女是因为战争被掳掠过来，被迫当了奴隶的人。她原本在以色列有着一个美好的人生，或者是至少是一个自由的人生，但是恰恰就是因为乃曼毁了她的人生。因为乃曼是发动所有侵略以色列战争的最高指挥官，他是元帅，对吧，他是这个婢女所有不幸人生的罪魁祸首。所以按照我们常人的想法，这个婢女在乃曼家当这个仆人，我觉得他肯定要报仇雪恨哈，最起码要想方设法在乃曼吃的这个东西里面下个毒药，是不是也算报仇了哈，大仇得报。但是这个婢女她不但没有报仇，当他看见自己的这个仇人乃曼得了这个绝症以后，他也没暗自庆幸，是吧，晚上睡觉的时候，太好了，这个你得了绝症就看你死，每天查的天数，你什么时候死我什么时候开心。他没有这样，他反而告诉这个乃曼说，他所能知道的，因为这个婢女其实知道的东西很少哈，他告诉了乃曼他所能知道的最有效的医治乃曼的一个方法，对吧，去找这个先知。其实这个婢女她连名字在圣经里面都没提到过，但是就是这个无名女英雄选择饶恕，放下仇恨，让自己成为上帝医治和救恩的一个管道。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这样说过，他说一句什么话，他说饶恕总是需要一个受苦的人。为什么呢？当别人欠你钱的时候，如果你选择饶恕， 你把所有他欠你的账全都免了，你自己是要承受一个经济损失的，对不对？当有人得罪了你，那么你选择饶恕他一个得罪你的人的时候，你的自己的思想也要经过很激烈的这个思想斗争，是吧，你的精神实际上也要受到一个挑战。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女孩的时候，我想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会经常告诉人这样一句话啊，福音是免费的，但我特别想在这句话后面加一句话，但福音并不便宜。英文这句话其实听起来会更明白，就是 Gospel is free But gospel is not cheap. 我们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告诉别人说，你只要心里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有的时候我们把福音看得太轻了，为什么呢？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要饶恕我们这些罪人的时候，他自己就成了这个吃苦的人，他需要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所有的罪，而只有他的这样的牺牲才让我们得到上帝的饶恕。所以福音不是一个便宜的东西，它付，而是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极大极昂贵的代价。所以当我们今天重读乃曼的故事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会提这个人。为什么？因为乃曼的故事里面，它蕴含了整个福音的全部的真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怎么去寻找耶稣，它也告诉我们耶稣为了我们付上了怎样的代价。谢谢弟兄姊妹。
我们非常感谢张牧师美好的信息。我们昨天有八个人受洗，是不是都在这个地方？请你们站起来好吗？然后我们恭喜他们，也求神特别祝福他们，祝福他们一家。然后请坐。这个我们想介绍，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我知道至少有一位。他的名字非常的特别，这个我刚问了他的名字之后，我说你是不是美国总统候选人，他说是，不过他说我落选了。我们请杜威好不好再起来介绍一下。
我叫杜威。哦，大家好，我叫杜威，是在这里读书的，刚来西雅图半年时间。我是牛阿姨的朋友的孩子。谢谢大家。
他是牛平阿姨的朋友的小孩，他叫杜威，就是美国早期那个教育家杜威，这个名字很好记也很好听，欢迎你来。这个还有没有其他新来的？没有哈。荣波波最近身体不好，今天回来了，我们鼓掌。还有李庆的婆婆陈妈妈在我们中间，我们鼓掌欢迎。还有没有？这个姨妈妈是不是也生病，现在康复了？是不是？建议你的妈妈康复了没有？哦，姨伯母她也最近身体不好，今天也回来了。我们鼓掌鼓励鼓励，欢迎她来。有，没有其他了哈。这个我们几件事情报告。第一件事情就是1月25号礼拜三的时候，在酋长老家有同工会。1月25号礼拜三晚上8点，在酋长老家有同工会。这个弟兄姐妹有时间，请你们尽量参加。1月25号礼拜三晚上8点。第二件事情是1月27号，就是礼拜五的时候，我们礼拜六晚上有参加服事表演的人，礼拜五晚上7点，我们在 PLCC 有一个义演。 OK， 礼拜五晚上7点在 PLCC 有个义演。1月28号礼拜六什么日子啊？啊，大年初一啊，今年非常的难得，今年大年初一跟礼拜六放在一起。以前过年的时候都是周日，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大家都不太想过年。可是今年不一样，礼拜六1月28号是过年，我们跟 PLCC 有一个联合中国新年的聚会，礼拜六晚上5点半，礼拜六晚上5点半，在我们礼拜五晚上查经的那个教堂 PLCC， 你们都收到邀请卡了没有？都收到了哈，你们知道地点，不是在这里，在另外一个教堂。礼拜六晚上5点半，请各位邀请你们的邻居、朋友还有亲戚， 都能够来一块庆祝中国新年。礼拜五晚 礼拜六晚上5点半。另外一件事情是，请各位一下记这个时间，5月26号到5月28号，我们有个春令会，请大家先把时间留下来。5月26号到5月28号有个春令会，请大家把时间先留。